自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25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抵达日本访问，行前继续对美国出言不逊，说美国不要将菲律宾当成是自己的狗。有个前官员和北韩外交官在印尼会晤，俄罗斯拒绝考虑在阿勒颇实施新的停火。蔡英文在台湾就任总统之后，两岸关系迅速降温，为了应对骤然减少的大陆市场贸易额，新政府大推新南向政策，希望台湾达到产业多元化，摆脱对大陆的过度依赖。分析人士怎样看呢？
以前我们几乎都是用经贸，而这一次我们必须以人为本，我们对人才。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抵达日本访问，行前继续对美国出言不逊，称美国不要将菲律宾当作是自己的狗。日本方面则希望借助这次访问当面了解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抵达东京，开始对日本为期3日的访问。杜特尔特动身之前继续不点名地对美国爆粗。讲到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问题时，杜特尔特说，每次他们说要减少援助，我都告诉他们，你们这些狗粮养的，不要对我们好像狗一样，不要这样。杜特尔特还扬言取消和美国的有关军事协定。美国前官员和北韩外交官在印尼举行第二轨道非正式会晤之后，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美国对与北韩展开对话持开放态度，但北韓方面必須表現出在無核化問題上的誠意。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約翰·柯比星期一在例行記者會上說，美國和北韓舉行直接對話的前提是回到關於北韓半島去核化的可核實、可信的談判。他說北韓有責任證明他們有能力、有意願並準備好通過六方會談的途徑加入對話，不過北韓還未能夠證明這一點。据南韩传媒报道，北韩外务省副外相韩成烈、北韩驻联合国副代表张日芬等官员10月21日和22日两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见了美国前北韩核问题特使加卢奇、前国家情报局官员约瑟夫·迪长礼等美国前任官员。韩联社说，这次会谈未有取得重要突破，北韩方面仍然要求以美国与北韩签署和平协议为条件，来到换取北韩放弃核项目。美国官方不接受这个提议。华盛顿邮报今年8月发表评论文章说，北韩官员在同美国进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表示，美国不能够指望北韩放弃现有核设施，但北韩可以停止进一步发展核能力。对美国来讲，北韩这个立场等于放弃履行此前作出的无核化承诺。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星期一表示，俄罗斯不会考虑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再次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实施停火。而较早前阿勒颇72小时停火已经到期，俄罗斯与叙利亚政府军发动新一轮的空袭。俄罗斯与叙利亚坚持说空袭只是针对圣战分子，但观察人士和西方政府都说空袭同时都将日益陷入困境的平民当成目标。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表示，新的停火将要求对手做出保证，要求反政府武装保持他所说的恰当行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试图推翻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一还发表声明，再次呼吁华盛顿要求将阿勒颇的圣战分子和试图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温和派反政府力量区分开来。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很多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包括佛罗里达和科罗拉多等摇摆州。佛罗里达州星期一有50个县的投票站开始接受选民前往投票，科罗拉多州所有的64个县的投票站都已经开放。阿拉斯加、阿肯色、马萨诸塞州星期一亦都开始了提前投票，其中 一名女選民係咁樣講噶，佢話
：I'm going to cast my ballot the way I want to do it, and then I'm not going to。
呢一名女選民話：佢準備投下呢一票之後，佢就再冇任何壓力，唔需要為此煩惱，因為已經盡咗責任。好多州幾個星期前就開始允許選民用郵寄方式投票，選民亦都可以到投票站提前投票，同大選日嗰一日投票嘅方式都係一樣。美國官員話，自摩蘇爾戰鬥上個禮拜打響以嚟，伊拉克政府軍從伊斯蘭國極端組織手中收復咗800多平方公里嘅土地。美國國防部發言人傑夫·戴維斯話：呢啲重大收穫包括距離摩蘇爾市中心以東約30公里嘅城鎮巴特拉。伊拉克政府軍和庫爾德敢死軍一直在攻打摩蘇爾四周的一些小城鎮，設法向摩蘇爾靠近。雖然奪回摩蘇爾的戰鬥取得進展，不過伊斯蘭國極端組織最近幾日在伊拉克其他地方發動襲擊，美國官員說這些襲擊行動是為了轉移外界對摩蘇爾的注意力。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举行私人会晤，敦促马杜罗与反对派领导人展开有实质意义的对话。梵蒂冈在声明中说，教宗要求马杜罗同反对派展开对委内瑞拉人民有利的真诚同有建设性的对话。教宗仲敦促马杜罗推动社会团结，帮助委内瑞拉从最近的经济衰退中走出来。最近委内瑞拉政府阻止反对派试图通过全民公投来罢免马杜罗总统的努力。巴基斯坦官员说，几名全副武装的自杀炸弹杀手突袭了西南部城市灰带一个警察训练营地，造成近60人死亡，120多人受伤。一个过去很少人知道的极端组织出面承认对今次血腥屠杀负责，据说他们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有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有新的发展，原本星期三召开大会，安排两名青年新政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重新宣誓。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星期二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押后两名议员的宣誓程序，等候11月初法庭就司法复核作裁决。梁仲恒和游慧晶随即会见传媒回应有关的裁决，认为梁君彦是由于政治压力而跪低，亦都是违反立法会议事规则，表明两个人星期三将会准时到会议厅，按照议事规则要求即时宣誓。我们就接通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的电话，听佢连线报道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的最新情况。汤丽云你好。
是刘耀玲，你好。
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下午就召开记者会，宣布押后两名青年新政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重新宣誓，他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咁，經過上個星期三30多名建制派議員策動流會，阻止兩名青年新政議員梁仲恒同埋游慧晶重新宣誓。聽日即係星期三，香港立法會復會，香港立法會主席梁君彦係唔係維持上個星期嘅決定，俾梁仲恒同埋游慧晶重新宣誓，受到社會各界高度關注。梁君彦星期二下午召開記者會表示，他決定押後青年新政議員梁仲恒和游慧晶宣誓的程序，等候法庭就司法覆核作裁決。梁君彦解釋，他審視了是不是出現了事態變化，令到他有理由作出新的決定，而根據基本法第72条第二項，立法會主席需決定立法會會議議程。另外根據議事規則第19条(1条)，立法會主席是有責任確保行使的立法會會議議程權力不違反任何基本法條文，加上39位建制派議員講到明不惜任何代價阻止梁仲恒和游慧晶宣誓，因此如果繼續安排宣誓，最大的可能就是立法會會議完全停頓。梁君彦強調，主席是要確保議會繼續運作，亦都必須考慮立法會作為立法機關整體利益，有秩序、公平和正當這樣的方式去進行會議等的因素。經過小心評估之後，梁君彦認為有充分的理由押後兩個人宣誓，直至原訟法庭是有裁決的。李玲，
咁梁君彦是否认同今次嘅决定咧，系喺政治压力之下跪低咧？
梁君彦否認是在政治壓力之下跪低的，他說當然這個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也不是有逼供他就要跪低，而事實上真的有這事情，而事實上這個事情是有一定的獨特性，是以前沒有的，也沒有一定的參考的做法，但是來到梁君彦這裡，無論多困難的決定都要做，而做這個決定也是根據基本法和議事規則去處理。對於是不是有就事件和中聯辦聯絡，梁君彦表示只是集中和立法會秘書處等人員聯絡，亦都沒有和中聯辦人員見面和通電話。梁君彦還說不會理會北京怎樣做，是不是釋法等等，只是希望法庭盡快在11月初有清晰的判決，令到他更加容易做決定。劉宇玲，
湯慧雲，咁青年新政嘅梁仲恆同埋游蕙禎對梁君彦嘅裁決有咩嘅回應呢？
梁仲恒同埋游蕙禎星期二下昼一同会见传媒。梁仲恒表示，梁君彦上个星期二决定两个人可以再宣誓嘅时候，已经有市民就两人嘅议员资格提出司法复核。梁君彦应该已经作相关司法复核嘅考虑，法理上亦都睇唔到有任何新嘅进展或者系新嘅理由，令到梁君彦今日作出完全相反嘅决定。梁仲恒認為梁君彦是在建制派的威脅之下跪低，沒有資格繼續做立法會主席的。聽下梁仲恒怎樣說。沒
有理由特首入過司法覆核就可以改變到他的決定，而一個小市民就不行，是不是？也換言之，其實這個是一個政治的決定。建制派威脅製造流會，梁君彦就說因為要去確保立法會的正常運作，所以順應他們的要求。咁係咪建制派佢哋往後每一次佢用呢一種制度上面嘅暴力去威脅流會，咁我哋嘅主席就要跪低。作為立法會嘅主席，就首要同某一個派別去合流，剝奪民選議員行使憲法權利，將立法機關尊嚴拱手相讓。我夠膽講，梁君彦佢絕對冇資格繼續做呢個立法會嘅主席。
系啦，汤慧云啊，咁梁仲恒同埋游蕙禎计划喺星期三立法会大会有咩行动呢？
咁梁仲恒表示，星期三的立法會大會他們會準時出席，而且在大會當中梁仲恒已經在大會當中提出檔案法和中學中史科的相關議案，因此他們明天是會準時出席會議，準時去到會議廳，並且按照議事規則第18條括弧二要求即時宣誓。他認為主席是沒有權阻止他們進入會議廳，他都希望保安人員不要阻止他們進入會議廳，亦都不排除用盡一切可行的方法，亦都可能會爆發肢體衝突的。劉宇玲，
係啦，咁青年新政認為呢一次裁決咧對香港帶嚟咩影響呢？
梁仲恒回應記者提問表示，今次事件不單止是他和游蕙禎議員就任資格的問題，亦都是關乎香港憲制的核心、香港的自主性、獨立性三個權力機關，即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獨立性和尊嚴。聽下梁仲恒怎樣說。
如果當這件事都可以被任何的政治暴力所踐踏的話，那我們香港整個憲制就正式玩完。
禎就表示，他和梁仲恒背後有接近60,000名選民的授權，梁君彦為了使到議會能夠運作，屈服於部分議員的壓力，不單止剝奪了他們宣誓就職的機會和議政的權利，更加是鄙視了背後的民意授權。聽下游蕙禎怎樣說。
這個是政治倫理的問題，民主是普世價值，反民主的主席做盡各種的壞事去破壞香港的民主，政府當局帶頭破壞我們香港的法治，對我們兩個人進行欺壓，這個是我們現在面對著香港的現況。
湯慧雲，非建制派對梁君彦的裁決有什麼回應呢？
係咁，非建制派多個政黨星期二傍晚會見傳媒，譴責梁君彥嘅決定。公民黨嘅郭榮亨表示，梁君彥因為受唔住建制派同埋特首梁振英嘅壓力，最終跪低，批評佢唔能夠公平公正咁樣處理立法會事務，認為梁君彥根本冇資格做主席。郭榮亨仲話，非建制派星期三將會發動一次性嘅行動，包括提出不信任動議。包括提出不信任動議嘅，同埋抗議梁君彥有關嘅決定。社民連嘅梁國雄就表示，雖然唔認同青年新政兩名後任議員梁仲恆同埋游蕙禎嘅行為，但係有責任捍衞佢哋議政嘅權利嘅。李宇玲，
咁特首梁振英星期二對立法會宣誓風波咧，就發表咩睇法呢？
係咁，青年新政議員梁仲恆同埋游蕙禎嘅宣誓風波，至今已經接近兩個星期，仍然未平息。行政長官梁振英星期二表示，兩個人宣誓嘅時候涉嫌用支那英文粗口字插入中國嘅國號裡面，等等侮辱中國嘅言詞係絕對唔能夠接受，喺社會上引起極大嘅公憤。梁振英更加以一石激起千层浪形容事件，强调宣誓应该是庄严、严肃、诚心诚意的，特别是在效忠和拥护的部分。梁振英敦促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尽快妥善处理，否则影响深远而且重大，会损害北京对香港的看法和中港两地人民的关系和感情的。刘耀玲，
好，最后请你讲下有关建制派对梁君彦的裁决有什么回应。
是咁，民建聯主席李慧瓊星期二會見傳媒表示，這個做法是兩害取其輕，避免了立法會可能成為散播港獨的平台，亦都令到議會能夠繼續有效運作。而有記者問及梁仲恆和游蕙禎表明星期三會如常出席立法會大會，建制派會不會有行動應對，李慧瓊就表示，相信主席梁君彦和秘書處能夠執行議事規則，大家都不希望星期三的大會會有衝突。另外有記者問及，如果政府在司法覆核立法會主席批准再宣誓的決定敗訴，建制派是不是會繼續製造流會，李慧瓊就回應表示，建制派會審視最新的形勢，目前是未有討論的。李玲，
好啦，唔該曬。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湯麗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蔡英文在台灣就任總統之後，兩岸關係迅速降温。為了應對驟然減少的大陸市場貿易額，新政府大推新南向政策，希望台灣達到產業多元化，擺脫對大陸的過度依賴。新南向政策強調人才交流。但有分析说，台湾人才培养可能需要时间，同时新南向政策必须得到大陆的默许，和东盟和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下面美国真记者亦林在台北报道。
为推动新南向政策，行政院长林全近日召集16个部委首长，举行新南向政策工作计划进度报告会议。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在会后表示，这一次的南向之所以称之为新南向，区别就在于这一次的南向政策是以人为本，双向多元作为主导。
以前我们几乎都是用经贸，而这一次我们必须以人为本，我们对人才双向交流的培育。
徐国勇说，以前他们基本上都是经贸，而这一次他们必须是以人为本，他们对人才双向交流的培育，这个是这一次在新南向政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除了培养新的南亚语言人才，新南向不同于前两次南向政策的还有在产品和人才的双向流通以及区域连结。政府承诺要成立单一窗口，18个国家一国一平台，整合资源，并出台针对各个国家的投资安全报告。新南向政策是现今新政府为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大推的产业政策。不过淡江大学教授陈一新认为，这个政策的缺陷就在于台湾的东南亚人才远远不足。他说，
新南向政策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能代替当时，而后呢我们也在这方面缺乏很多人才，不只是跟
陈一新说，新南向市场肯定不能够一下子就代替大陆市场，他们亦都一下子缺乏很多的人才， 不只是跟东南亚国家、印度、纽西兰、澳洲沟通的人才，英文的人才也都不够，不要说当地的语言，尤其是印度的语言或者是东南亚国家的语言。康宁大学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国际关系学教授金荣勇认为，以人为本是一个好的开始。他说，在南台湾有所谓的印尼村、越南村，台越台印的通婚使到第二代具有双语优势。
其实我觉得真的要有心的话，从这边去训练的话，其实是应该不少的。
金荣勇说，他觉得真的有心，要从这边去训练的话，其实应该是不少的，但是越南的媳妇大概就有10万个左右，印尼亦都不会少到去哪里。金荣勇指出，新南向政策的关键其实不在于技术层面，最重要的是要取得中国大陆的默许，使到台湾能够与这18个国家签订官方或者是半官方的自由贸易协定。他继续说，
必须要指出来，就是我们过去到现在为止所谓南向政策最大的困扰，可能
金荣勇说，必须要指出来的就是台湾过去到现在为止所谓的南向政策最大的困难，可能还是在政治层面，例如说台湾没有办法取得中国大陆的默许，例同东南亚，比如东协各国，大陆称为东盟，或者是整体来签订自由贸易的这种协定，起码要有这些的投资保障等等这些的协定。金荣勇教授表示，中国大陆和东盟10个国家已经有自由贸易区，台湾在这一点上面就没办法比拟，同时中国会不可避免的阻碍台湾的南进。
其实大陆一定会阻碍，因为我们打开这个国际的空间，对两岸的关系来讲，这是一种某种程度的零和的竞赛。
金荣勇说，其实大陆一定会阻碍，因为台湾打开国际的空间，对两岸的关系来讲，这个是一个某种程度上零和的竞赛。台湾打开国际的空间，台湾就更不会在意中国大陆的这种压力。中国大陆当然知道这方面对抗的不利的地方，说它会不会阻碍，金荣勇说相信一定会。这一样东西根结点还是说两岸关系怎样去看，民进党政府怎样去处理。金荣勇表示，如果没有处理好两岸关系，新南向政策可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针对这种的声音，行政院长林全表示，很多人认为新南向政策就是要跟过去的西进政策，也就是到中国投资，将这样的力量拉开来，其实不是的。他补充说，新南向政策和两岸关系发展并行不驳离，不会因新南向政策疏离和其他经济体的关系。投资保障是新南向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经济部刚刚发布的新南向服务手册中，特别列出政府将提供给台商的金融支撑服务，其中又以海外投资保险与输出保险以及海外工程保险最为突出，帮助台湾厂商来规避海外国家政治环境改变而造成的损失。外界猜测这个和不久前台塑在越南被重罚5亿美元有关。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台北报道。
距离美国总统竞选投票日只是不到3个星期，但是一些分析人士已经开始关注2016年大选之后的事了。无论哪个在11月8日取胜，他所面对的切实的挑战就是打理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这个将是一项的艰巨任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美国总统竞选的总统辩论已经落下帷幕，目前是由美国人自己选出他们的下一任领导人，但是鉴于在竞选之中双方观点回议，而且一直在这打口水战，当选下届总统必须要对自己的主张做一番说明。
Very simply, ele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They are rough and ready contracts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You are being hired to do a job.
前克林顿总统的顾问威廉·贾尔斯顿说，非常简单，选举会有后果，选举是与美国民众之间粗略的既定的契约，你受聘做这份工，而美国民众是根据你在竞选的时间说的话而聘用你的。 比尔·贾尔斯顿，以前是比尔·克林顿总统的顾问，他说如果唐纳德·川普当选，他需要公布在美墨边境建墙的费用。川普说那幅墙将会耗资120亿美元，但独立研究的估算显示费用将会接近400亿美元。川普说墨西哥要支付这笔费用，但是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这些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如果是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他也要解释他的主张。
She's talked about a children and family policy. She's talked about a big infrastructure program. She's talked about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These are all.
前克林顿总统顾问威廉·贾尔斯顿话：希拉里讲到咗照顾儿童嘅家庭政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全面移民改革呢啲事嘅落实嘅情况，美国民众都会向佢问责嘅。不过挑战嘅就系如何为呢啲项目提供资金。
Donald Trump, for instance, has promised not to fix entitlement programs, Medi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Hillary Clinton has promised not to raise taxes on any family making below $250,000.
非党派组织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的主席说，譬如唐纳德川普承诺不会修订法定福利项目，譬如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项目，希拉里·克林顿承诺不会对年收入低于$250,000的任何家庭增税。这些听起来很好，但是如果他要花更多的钱来解决问题，单是靠富人征税是不够的。麦克金尼斯说，下一届总统还要处理经济增长缓慢和就业的问题，虽然就业市场有所好转，但很多美国人仍然没有安全感。除了工资水平停滞不前、收入不平等加剧等的问题之外，最严重的经济挑战或者就是日益膨胀的国债。到今年年底，美國的債務水平將會達到$200,000,000,000。
Hillary Clinton basically would keep the status quo. Donald Trump would make it worse. So if you're grading on a curve, Hillary Clinton comes out significantly ahead. But neither of them.
盡責聯邦預算委員會的瑪雅·麥克金尼斯話：希拉里·克林頓基本上會保持現狀，唐納德·川普會將情形整到更差。所以如果係俾佢哋打分咧。克林顿明显领先，但是两个人都没有符合大众期望的计划，所以他们都不合格。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说，川普的计划会令到美国的债务增加$500,000,000,000，而克林顿的计划就是增加$2,000,000,000,000，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降低财政赤字的计划。但是在经过一个充满丑闻，而且还有一位候选人声称选举舞弊的大选季之后，下一届美国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者将会是选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国会继续陷入一事无成的僵局。以上是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海空三军的文职行政长官说，他们正做好准备将权力移交给下一任行政当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两星期后举行总统大选，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三位部长10月24号在出席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办的一个会议上说，无论谁当选下一位总统，他们都会尽责地将各军种的领导权和职责顺利移交新的领导班子。三位部长都表示，下一任行政当局接手领导的美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的军队，完全有能力应对当前的各项安全挑战，但是美军应对未来安全挑战的能力值得担忧。从2013年起担任空军部部长的詹姆斯说，他的任内体会是，当整个国家内部政治分歧很大时，在国防部这个庞大的机构内造成事情不容易，提升军力应对挑战所必须做的一些措施不能够很快得到实施。詹姆斯希望下一届政府在推进国防建设时能够克服这些障碍，否则美军未来在应对高端对手时会遇到重大挫折，包括不能够很快击败对手的攻击，或者损失大批人员和重要军事资源。海军部长马伯斯说，美国在亚太地区常驻有航空母舰，并且正向那个地区派驻更多更强大的驱逐舰，完全有能力应对北韩的挑战。但是他担心，假如美军与高端对手交战，需要不断增派军力，海军可能派不出足够的军舰。马伯斯说，过去几年内他一直努力添置军舰， 现在海军军舰数量逐渐恢复，并希望下一届领导班子能够维持这个趋势。今年五月才上任陆军部部长的范宁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杀伤力最大的陆军，但是由于国防预算不确定性很高，他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不断制定和调整陆军的军费预算。三位部长说，距离明年一月权力正式移交还有近三个月的时间，他们会尽力与国会合作，为通过本财政年度和拟定明年的国防预算而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709大拘捕案的家属致习近平公开信申述遭遇，中国两个维权网站的负责人被带走维稳，陕西大爆炸死伤严重，海内外各界关注。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十月二十四号在北京开幕的当日，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709拘捕案部分仍然在押维权律师的家属向多次强调要依法治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出公开信，申述他们所称的一年多以来的各种非法遭遇，希望最高层关注纠正709案件办理的各种违法情况，公正对待709所有涉案人员、家属、辩护律师和释放所有在押人员，包括李和平律师的妻子黄少岭、黄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竹、谢燕益律师的妻子袁珊珊以及谢阳律师的妻子陈桂秋在内的35位呢四位在押律师的家属啊，星期一在致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习近平的公开信中表示，他们的亲人去年7月10日相继被警方带走之后，至今仍然没有任何的下落。在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星期一在北京召开之际，各地警方加强全会维稳行动。据最新的消息，专门登载维权资讯的四川成都六四天网的创办人王琦10月24日晚间与外界失去联络。网上照片显示王琦家中一片狼藉，较早前另一主要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网的负责人刘飞跃23日已经被湖北当地国保带走。据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义工蒲飞星期二上午的消息，王琦家人向当地派出所报警，派出所说不关派出所的事，是警员带走的，目前不清楚是哪一个部门，家人希望外界关注。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后的下午2点之后，陕西榆林府谷县新民镇一栋建筑物突然发生惊人大爆炸，据报爆炸冲击波影响全镇，傍晚时分救援仍然进行当中，直至深夜死亡人数攀升到10人，受伤147人当中有113人入院治疗，其中11人重伤。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但网传资讯称或者有人在建筑物内私藏采矿炸药。据海外博文社星期二报道，陕西省榆林爆炸发生之后，海内外传媒第一时间大幅报道，但到了星期一晚间，多数微博和网络上相关的新闻都已经消失，有些国内媒体的报道已经没办法打开，有消息称可能不少居民被炸得尸骨无存。香港的一个市场监管部门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上个星期对美国的一位资深投资者发出了5年之内不准涉足香港股市和金融市场的惩罚性裁决，在关注香港和中国股市的国际投资界引起哗然。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等重要国际刊物都刊载了这个消息，并报道了很多业界评论者的讲法，均称香港政府这次做法实属不当，违反国际间针对公开上市公司公开表达个人意见的基本言论自由规则，让业界感觉中资公司不能够碰，即使在言论上不能够讲出对这些公司的诚实看法，即使有很强的依据，依然和国际市场普遍行为准则背道而驰。星期一，德国政府出人意料地撤回对中国福建云森投资基金收购该国半导体企业的批准令。 在中国推动企业并购海外尖端科技，同时德国越来越担忧其关键产业被外国投资者收入囊中，尤其是中国的投资者。而据台湾总统府消息，蔡英文24号召开执政决策协调会议，在会中表示，基于人道考虑，拍板决定将前来台湾的中国大陆学生纳入健保体系。在亚洲继南韩和中国之后，台湾民间团体表示，未来亦都将会设立一座纪念二战慰安妇的雕像。台湾大学终身特聘教授黄国光表示，台湾民间人士将会设立一座二战慰安妇雕像，希望日本政府道歉以及民进党面对历史事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60年前所爆发的匈牙利起义，是二战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中第一个争取自由、抵制奴役的大规模民众反抗活动。这次事件对后来共产党国家的局势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匈牙利事件之后，中亦都开始了反右运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10月23号星期日是匈牙利起义60周年纪念日。匈牙利起义亦被称做匈牙利革命或者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人当初走上街头和平示威，人数最多时能够达到20万人。在1956年10月23号，军警向当时在布达佩斯会议广场前和平集会的示威民众开枪，民众后来拿起武器反抗，最后以苏联出动数万大军同坦克，在当年11月上旬将民众抵抗活动全部镇压结束。匈牙利民众当时不满受到苏联奴役，不满苏联强加的共产党专制制度以及国家主权和独立受限制，要求匈牙利撤走苏联军队。民众同时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公民自由，以及国家能够走上民主发展道路。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匈牙利起义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对共产党统治的人民革命，参加者覆盖匈牙利的各个阶层，对后来东欧地区的局势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匈牙利事件使苏联国内出现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大学生团体，这个为后来苏联诞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打下基础。匈牙利起义爆发时，安德罗波夫是当时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他后来长期执掌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最后成为苏共领导人。伊克洛夫说，苏共领导人克鲁晓夫当时有好几个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同抗议一方谈判政治解决。安德罗波夫极力主张军事镇压，但是匈牙利起义仍然对整个共产党制度产生沉重打击，苏共后来还是无法避免垮台的命运。伊克洛夫说，伊克洛夫说，安德罗波夫亲眼见到民众示威和双方之间的流血冲突。安德罗波夫回到苏联后，尽一切可能避免出现类似匈牙利这样的民众拿起武器反抗苏联政权的活动，但是苏联局势发展后来走上另外一条道路，苏共政权垮台，被和平推翻，没流血。伊克洛夫说，过去对苏联持幻想的欧洲左翼知识界认清楚共产党本质，匈牙利起义使他们同苏共分道扬镳。苏联镇压匈牙利起义非常血腥，民众的抵抗亦非常激烈，这个使后来苏联没有再做单独镇压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运动，而是集合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一起在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当80年代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达到高潮时，苏联仅仅在两国边界部署重兵施加威胁，但是最终未敢出兵波兰。匈牙利起义导致数千名匈牙利人、几百名苏军士兵被打死，20多万匈牙利人后来被迫流亡国外。苏军开枪镇压后逃到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纳吉等匈牙利改革派领导人，后来被闯入的苏军逮捕，两年后被处死。纳吉在1989年已经被平反，并成为匈牙利民族英雄。 匈牙利起义不是一次孤立事件。匈牙利事件爆发前，当年六月波兰爆发了波兹南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民众走上街头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与其他共产党国家不同，波兰媒体当时都大量报道匈牙利起义，波兰社会还向匈牙利提供了药品、食品等援助。匈牙利起义与苏伊士运河危机几乎在同一时间爆发，西方社会当时忙于解决英法矛盾，导致无下关注匈牙利局势和苏军镇压。伊克洛夫说，五年前爆发阿拉伯之春时，匈牙利和利比亚等国军竟向和平示威的民众开枪，然后导致双方冲突，这个与匈牙利起义非常相似。同叙利亚、利比亚国一样，匈牙利起义时亦有很多匈牙利军人和警察携带武器加入民众抵抗运动。匈牙利全国各地星期日举行大量纪念活动，10月23号目前被匈牙利命名为共和国日。波兰总统到达当日访问匈牙利，参加了在布达佩斯议会大厦前广场的纪念活动，同时向纳吉姆和匈牙利起义纪念碑献花圈。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乌克兰没有忘记匈牙利起义，乌克兰和匈牙利一起回忆60年前的那个事件。他说乌克兰做出走民主道路的选择，即使摆脱苏联遗产对乌克兰来讲并不轻松容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亚曼籍台资渔船遭到索马里海盗劫持近五年之后，包括一名台湾籍轮机长和九名大陆渔工在内的26名人质终于获得释放。其中台湾籍轮机长沈瑞章和其他九名中国大陆籍的渔工已经在25号凌晨5点抵达中国广州。沈瑞章将会在接受身体检查之后隔日就返回台湾。台湾亚非司司长说，在人道救援方面，台湾和大陆将会秉承互相合作的原则。台北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台北报道。
台湾籍轮机长沈瑞章在被劫持4年0.7个月之后获释，期间他曾经一度指控台湾政府对他们不闻不问。对此，外交部亚非司司长陈俊贤在记者会上面拿出厚厚的一沓文件表示，出于考虑人质的安全，政府一直在这里默默努力，而并没有大声喧哗。商界政界都有人出来冒款，但政府要遵循国际的准则，不能够与海盗直接交涉。对于有台湾媒体表示为什么台湾籍轮机长要先到大陆，陈俊贤表示希望大家不要在人道问题上面做出过多的政治联想。
对于这个，很多人可能会说为什么我们的人先到广州，那在这边我要讲的，我们政府在对
陈俊贤说，对于很多人的讲法，为什么台湾的人先要去广州，这边他要讲的就是台湾政府对这些案件的一个考虑，最重要的考虑就是船员要顺利安全获释，而且要提供保护和人道援助为最优先的考虑。至于经过哪里过境的转机，这个部分大家认为不必有过多的政治联想。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陆航表示，根据当事人的意愿以及他的家属的请求，沈瑞章和其他大陆渔民一起去到广州，沈瑞章的家人将会从广州将人接回台湾。对于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大陆在人质释放上面做出努力并且非常高调，但台湾政府就非常低调，陈俊贤表示大陆有努力，台湾亦都有努力，包括周边的国家都有努力，这些是不可磨灭的。他进而说到，在人道事物上面，台湾和大陆将会继续秉承相互协作的原则。
那大家也都知道，在我们邦交国的有大使的地方，通常中国大陆并没有驻外单位。
陈俊贤说，在台湾邦交国有大使的地方，通常中国大陆并没有驻外单位，但他们也有侨民，也会发生他们的侨民需要台湾来到提供协助的地方，台湾也会提供协助。在这个地方，他跟大家说，在人道的领域并没有政治的界限，也没有国籍的分野。至于赎金的部分，陈司长表示介于保密考量，不能够向媒体透露具体的数字。以上是美国之音叶林台北的报道。
在文明世界的硅谷，有一间独特的科技大学，它的规模不大，亦都远远不如史丹峰大学那么有名，但这间细小学校却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莘莘学子。在该校注册学习的1700名学生当中，外国留学生就占了70%左右。我们下面就去探访一下在该校就读的几位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初晓和黄峰从加州圣何塞发来的报道。
国际科技大学 ITU 的课程都是下午才开始，所以黄永灿两点钟从屋企走出来，开半个钟头车到达位于圣何塞北郊的校园。今日下午的第一堂课是黄亚东博士要同他们几个实验室的学生开例会。离开会的还有同实验室的郭毓同学，他住在校园附近，翻学可以坐轻铁，落车后行几步就到校园了。黄亚东博士是国际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的系主任，他每星期都要将系里面几个实验室的学生召集在一起，听他们讲自己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学生如果取得成果和进展，他加以鼓励，如果需要帮助，他会伸出援手，更多的是对学生的问题进行指导。黄永灿亦在会上发言，但是他对自己的英语表达不是很满意，他认为自己的语言还未过关。他说
最大的困难还是说这个英语的这种跟美国人正常的这个英语的交流，或者更深入的这种技术。
黄永灿说最大的困难还是说英语要跟美国人正常交流，或者更深入的技术上和文化上的交流，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因为他本身语言方面的能力比较弱一些。黄永灿毕业于北京大学，他今年春天才来到美国。他和郭毓不同之处在于他已经39岁才开始读硕士学位。他说
这样，我在北大毕业之后，我是在中国工作了15年，然后我当时一直其实在毕业。
黄永灿说他在北大毕业之后在中国工作了15年，当时在毕业之后一直想来美国看看，但是12年前他有一次签证被拒，所以后来就在中国一直工作。他当时已经有一个想法，他女儿和太太一直想来美国看看，但是他直接找工作可能比较困难。刚好他又认识这边的黄博士，在他的建议和邀请下有一个机会，而且他觉得 ITU 在硅谷的位置，他们的课程和这个工业界比较相关，因为他原本是做微电子和芯片相关的工作，他对硅谷的企业都比较了解和向往，所以他直接找工作可能比较困难，来学校收一个硕士学位对他今后的职业道路会有帮助。32岁的郭毓来自北京，他到国际科技大学已经就来3年了，目前在电子计算机工程系的实验室学习和工作，攻读硕士学位，这个已经是他在这个系读的第二个硕士。同电子行业出身的黄永灿相比，他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更加艰巨。来美国之前，郭毓对微电子行业一窍不通，因为他在中国是一个医生。郭毓说
我来美国纯粹是为了就是寻找机会，因为在国内的时候那个事业发展其实不是太顺利，所以呢就当时有这么一个机会吧，就是我是一个怎样。
郭毓说他来美国纯粹是为了寻找机会，因为在国内事业发展不是太顺利，他还是比较喜欢尝试新的事物，他之前选择电子工程这个专业，其实他一窍不通，然后就是在来之前补习一下基础课，但是实际上还是很吃力的。怎样的学校可以招收英语不是太好的39岁硕士研究生，可以对半途出家的学生敞开大门？这所国际科技大学究竟是什么大学呢？国际科技大学的校长奥布莱恩博士是这样解释的。他说
ITU really is unique. It's unique in several ways. And so our motto is global development.
奥布莱恩博士说国际科技大学是非常独特的大学，它有几个独特之处。它的地点就很独特，位于硅谷的中心。硅谷是美国发明创造最多的地方，它们的学生可以在全世界创新发明的中心生活和工作学习。另外，它们的教职工都是硅谷各个公司的管理人员、高级工程师和新技术的发明家，它们可以传授新思维和作为成功企业家的经验。在建校之初，学校的创始人想将美国高等教育的理念传达到全世界，传达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的学校的模式是通过硅谷的教育来实现全球发展，这个就是他们的理念，用美国的科技信息帮助其他国家改善经济，这个包括传播发明、开发新技术、开发干净的环境，这个就是扎实的学术和非常实际的教学的结合。 奥布莱恩博士口中的学校创始人究竟是谁呢？讲起来，国际科技大学的建立和中国海很有渊源。1992年，陈雪柏教授从加州圣克拉拉大学工学院院长的任上退休，两年后在圣何塞创办了国际科技大学，并且任第一任校长。陈树柏教授有一个很出名的父亲，他就是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将军。陈济棠曾经是中华民国的陆军一级上将，国民政府的广东省主席，治理广东八年那么久。奥布莱恩博士说，陈济棠将每个仔都送到美国来学习，他对第十个仔陈树柏说，希望他到美国去学工程，但是不用马上回来，他想他做教授，了解为什么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全世界最好。所以陈树柏博士拿到工程方面的博士学位，做了教授，做了大学里面的工学院院长。当他退休的时候，他创办了国际科技大学。国际科技大学是所非盈利的民办大学，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学生的学费。在全校1000多个学生之中，75%是外国留学生，来自44个国家，其中中国学生成为仅次于印度学生的第二大学生团体。由于该校没有本科生，只是颁发硕士和博士学位，所以招收的学生大多数都已经有了工作经验。王亚东博士说，
ITU 刚刚开始创建的时候，他的学生都是本地的，都是绝大部分都是工业界。
王亚东博士说，因为 ITU 刚刚开始创建的时候，他的学生是本地的，绝大部分都是工业界的工程师，到 ITU 来读研究生、读硕士或者读博士，一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因为有了这样的招生传统，不拘一格的招收好像黄永灿和郭毓这样的学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王亚东博士说，
黄永灿是非常好的学生，他是北大本科毕业，当时就很优秀。
王亚东博士说，黄永灿是非常好的学生，他是北大本科毕业，当时很优秀，毕业之后就在北大创办的公司工作，后来慢慢变成技术的负责人，所以他有十年的工作经验，他是北大的于敦山教授亲自推荐给他，他们将他招收过来，给他全额奖学金。他现在在这里已经是独当一面，他除了学习之外，在嵌入式计算机研究室有一个能源管理系统的项目，上有云端的系统管理，下面就一直做芯片。黄永灿来了之后， Dr. Wang 就将黄永灿提升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在王教授召集的实验室会议上，来参加的学生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王教授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英语局限呢？他说，
国内的学生呢，其实他们的英语怎么说呢，他们语法这方面就是读和写的能力都很强。
王亚东博士说，国内学生他们的英语、他们的语法就是读和写的能力都很强，他们的弱点是听和说，因为没有很多的机会，但是他们来了一年之后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有机会有锻炼之后，如果留下时间更长，就会发现他们的英语会很好。的确，在这个实验室的会议上，黄永灿亦能够用英语来汇报自己的工作进展。在参加了实验室的会议之后，郭毓还要去上课。对于一个没有电子专业背景的留学生，他面对的挑战是不是比黄永灿还要艰巨呢？王亚东博士说，
郭旭呢，他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学生，他本科是学医的，然后来了以后。
王亚东博士说，郭毓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学生，他本科是学医的，美国的学医都是研究生，在大陆是本科。当初他们为什么将他招过来，是他们有一个项目叫做生物电子工程，他们在做非创伤式的血糖检测，因为涉及到血糖人体健康，他们需要有人有这方面的知识。他毕业之后再在协和医院实习，正好就做这方面的血糖检测，所以他们觉得他的背景和他们需要的人很接近，就招他过来。郭毓的弱点是电子方面没有基础，他很愿意来，自己先在中国恶补了一段时间，补电子电路的基础课，然后来了之后，一开始的时候学习很艰难， 实验室那些学生都很强，他们实验室的学生主要是清华、北大、复旦，北大的学生最多，给他很多帮助，所以他还是做得不错。他的第一个硕士读完，他的平均分是 3.6 几，还算不错。他觉得他的基础还未够，又读第二个硕士，应该就快读完了，他亦很珍惜这个机会，所以他来了 ITU 之后一直很努力。郭玉就说，
就是我这种人学到很多新东西时还是比较激动，还比较兴奋的，所以还是有动力继续写下来的。毕竟我是这个。
郭玉表示，好像他这一种人学到很多新的东西的时候是比较激动比较兴奋，所以还是有动力继续学习。毕竟他是半途出家，如果真的将一个知识一门课学透，学得深入浅出不太可能。他现在是选一些实用的学，什么能够用到就先学那些，然后有些基础知识漏洞的话回家再慢慢补。在王教授召集的会议上，一个侃侃而谈的学生叫做杨胜，他毕业于复旦大学，又到台湾做过交换学生，他今年29岁，是博士在读生。杨胜从事的项目是无创伤检测血糖的生物电子工程。他并没有像王永灿那样语言障碍，或者好像郭玉那样半途出家，是标准的专科出身，学以致用。难道他没有烦恼吗？杨胜说，
我觉得我语言还好，因为其实我英文还不错，然后来在这边的话其实也认识了一些朋友，但是想家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问题。因为
杨胜说他语言还好，因为他英文不错，但是挂住屋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已经有几年没回屋企过年了，最难受的就是挂住父母，他们这一代人大家都一样，都是独生子女。除了是主任之外，国际科技大学没有专职的教师队伍，所以负责杨胜这个项目的导师不是学校里面专职的老师，而是从外面聘请的硅谷科技人员。平时到学校来不到几多次，一切要靠学生自己做主，这个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杨胜说，
因为我们的目标对我们的一个项目会有很多限制，其实 research 方面很多时候会有些很困难的东西，然后有时候觉得自己的那个能力啊，有时候其实也是会对自己的能力。
杨胜说，因为他们的目标，他们的项目会有很多限制，研究方面很多时候会有困难的问题，有阵时其实也会对自己的能力有些质疑，责任变得完全在自己的身上。他们几个学生很希望说，项目如果做得好的话，有一日会开发出自己的产品，自己成立一间公司之类。如果这个只是一个设想的话，就有点妙想天开。如果将设想当作目标的话，压力还是很大的。即使压力这么大，杨胜也要努力做下去，因为他对自己的未来有美好的设想。他说，
其实我们其实是很倾向于说，是如果以后自己的项目能够做得成功，我们希望能够自己做个 startup， 会倾向说留在美国。但是你也知道，
杨胜说，其实他们很倾向，如果项目做得好，他们希望做自己的产品，还是倾向留在美国。但是其实中国的市场很大，如果以后他们努力够幸运能够成功的话，当然希望做自己的产品，能够说公司在这边，或者会有很多机会回国去深圳。如果公司成功的话，有可能经常去深圳处理一些制造方面的问题，这样会有更多时间见父母。自己的想法是这样，不知道命运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的机遇。对于好像杨胜这样怀住创业梦想的学生，在国际科技大学并不少数。奥布莱恩校长说，学校鼓励学生进入硅谷大公司实习，学习创新创业的技能。
We have about 800 students that are in...
奥布莱恩博士说，他们学校全年都有大约800个学生在硅谷的公司里面实习工作，他们还有在纽约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学生，周末坐飞机回到校园来上课，星期日在公司工作。这个是学校的规定，学生毕业之后一定要去工业界实习，加强他们所学的技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初晓黄峰从加州圣何塞市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抵达日本访问，行前继续对美国出言不逊，说美国不要将菲律宾当成是自己的狗。美国前官员与北韩外交官在印尼会晤，俄罗斯拒绝考虑在阿勒颇实施新的停火。在11:1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明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